李靖李药师在后山遇上那个漂亮小伙白文秀。你说这个小伙这个岁数不见得比李靖大，要讲能耐比李靖可高得多呀，出手如电，是神出鬼没。到底这白文秀是什么人？他是不是像说的那样，他就是冷飞雪，或者他就是冷飞霜？他父亲是冷寒冰，他娘是楚红霞，这玩意谁也叫不准。这李靖也没权利过去说你把衣服脱了我看看你是男的是女的，他不可能这么做呀，所以心里是疑惑而不定。这会儿白文秀说话了，说李靖啊，别说了别说了，你肯定听了别人的闲话，我告诉你啊，旁人仅是猜测，是一种善意的猜测，但是冤枉了我呀，我就是白文秀，我就住到白云山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你有缘呢。前者在饭馆望湖春你我相识，你替我挨了揍，到今天呢我也不忘啊，这就说明你是个大大的好人，你是个正人的君子，尤其你的身世我也深感同情，我打算交你这个朋友。虽然咱俩没报年纪没报生辰八字，我敢断言你不如我大，你呢就是我的小兄弟，我就是你的小哥哥，你看怎么样，你我咱们亲近一步。另外我奉劝你，你是个男子汉，大丈夫自己要有主见，不要人云亦云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结果巧遇此事，把这尸体咱掩埋了好吧，然后再说。哎哎，把这尸体掩埋了之后，血迹打扫干净，这三缺士之一邓飞仙算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然后李靖是恋恋不舍呀，白兄，那么此刻分手何时再能相见？哎呀说不准呐，这么说吧，短时间咱见不着面，我还有件大事我得去办，我要办完这个事儿再回来呀，大概也得三年吧。啊，三年之后才能相见，估计啊也许半年见着了，这个事情都很难预料。总之你我相见有日，走你的吧。哎，李靖啊，你看是不是你师父找你来了？李靖一听是吗，扭回头观看，没人，空旷的大山，茂密的森林，哪有人影啊？回头来再看，白文秀是踪迹不见，真神人也。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，怎么这么厉害？李靖啊往回走的时候，心里头一直盘算着这件事。等他进了无粮罐点了灯了，小道童正好出来打水，看见李靖了。师兄你怎么才回来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哎，你那两位老师回来了，一直就打听你啊，晚饭都吃完了还不见你回来，你三位老师有点生气，快去吧。哎哎哎，李靖赶紧归整衣服，迈步进了鹤轩，一看徐德言居中而坐，上水手二老师绝命判官邢无影，下水手在床上半躺半卧的正是三老师贺无魂。一看三老师啊比自己离开那会儿强多了，脸上多少有点红润了，哥仨正在这闲谈呢。李靖赶紧倒身下拜，师父你们回来了。徐德言面沉似水呀，半天都没说话。回来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晚你才回来呀？你不是孩子了？你不叫人惦记着吗？你把你三师父扔到家里头不闻不问，你上哪儿撒野去了？哎，你怎么越大你越不懂事了？ 李靖胆小，汗冒出来，赶紧往上叩头，师父息怒，师父息怒，弟子怎能去贪恋玩耍呀？不是那么回事，弟子有下情回禀，我遇上点事儿。遇上事儿了？什么事儿？你背的那是什么宝剑？是啊，您听我道来。站起来说。哎，李靖站起来，垂手站在旁边，就把经过一五一十，一五一十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，如实地讲述一遍，最后把千年鹿胎草腾蛇剑往上一献，三位老师请过目。哦，仨人一听啊，这态度才和缓下来，也就不生气了。但是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李靖什么都说的实话，唯独见着白文秀的事儿，只字未谈。为什么他不说呀？他怕引起三位老师的反感。前者望湖春那个事儿回来如实的说了，仨老师这也不乐意啊，恨透了这个白文秀，一口咬定他就是冷飞雪，是盗采花的女淫贼。你说如果再把这个事儿翻腾出来，多扫兴啊！干脆就隐晦而不谈，别的事儿说的是真的。等说完了，仨人已经相信了。徐德言把宝剑拿过来，摁崩簧，嘡啷，宝剑弹出匣，屋里就打了一道电闪，放出七色光芒啊！徐德言看了看，好剑，好剑呐！邢无影、贺无魂全接过来观赏半天，是赞不绝口，让小道童拿进来两根铁条试试锋芒，就好像快刀削萝卜似的，擦亮亮擦亮亮擦亮亮擦擦擦擦擦，就这么快。好宝贝，好宝贝啊！李靖啊，此腾蛇剑是软中硬，硬中软，那么还可以围在腰里头，不被人发现，天生的利器呀！你舍此忘生，得此宝物，自然就归你了。带到身上吧。不，师父，你们三位留下吧。弟子怎敢贪图？我要要的啊！不不不，就归你了。邢无影、贺无魂也说：“李靖啊，带着吧。天宝是赐给你的，这也是天意。”多谢三位老师，李靖高高兴兴把剑带起来了。再看千年鹿胎草，哎呀，这徐德言是走方郎中啊，对这个药理药性十分精通，简直比那腾蛇剑呢都重视。好宝，好宝啊！鹿胎草，鹿胎草啊！今天咱哥仨，包括小李靖，有了护身符了。我现在就动手，我先把它炮制起来，过些日子再配上丹药就好复用，真要复用下去，益寿延年，能避百毒啊，真是好东西。徐德言转身到了后院，怎么炮制咱不提，到了定更天他回来了，爷儿四个坐在一起，李靖呢这阵也不紧张了，就问二位老师，你们这次到山东曹州怎么样？我师娘的病体如何？哎，放心吧，一切全好啊，你师娘根本就没有病。哦，没病啊？那干嘛派人来叫您回去？哎，有件大事等着我回去拍板，我要不回去这事儿定不下来，现在事情已经定下来了，故此我们就回来了。李靖就不敢深问，说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等你去拍板，当徒弟的不能多话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，讨人嫌嘛。老师不说就算了。就听徐德言说：“你不想知道知道你兄弟徐茂公吗？”啊，对呀，我正想问呢，我兄弟怎么样？你兄弟读书读得非常好啊，哎呀，成绩出众啊。另外，你兄弟也挺爱武艺，我们回去这些日子呢，我也教给他几招，不过他武方面不行啊， 他只是强身壮体而已，活动活动，多吃点饭，要讲究如何如何了不得，他谈不到，他不是那坯子。要讲读书嘛，还可以，将来你们哥俩有见面的时候要多亲多近呢。另外呢，我对你说过，我把皇宫秘籍的妙诀全传授给你，将来你再传授给你兄弟，是吗？一点都不假，弟子铭刻肺腑，绝不会忘的。好啦，天气不早，休息去吧，明日一切正常，你要好好练功。是。到了第二天了，李靖归本还原，每天二五更的功夫照练不误，一切都按原来的计划行事。打这之后，这无量观里是相安无事啊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很正常，很正常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李靖的能力才突飞猛进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时光流逝，叫人看着害怕，吃不溜丢。三年，这三年你说长吧还挺短，说短吧还挺长，回过头来一看，这三年的历程也显得很漫长啊，但是你又觉得一眨眼就到了。李靖今年22岁了，光学功夫学了多少年了，现在李靖的能耐是大有长进啊，比原来得双宝的时候又截然不同了，又高了一大截。可在此期间，徐德言已经把丹药炼成，把这种丹药取个名叫长生不老丹，一共啊炼了50粒，这玩意还得分配。徐德言说，你看这50粒仙丹呢， 咱怎么办，咱4个人，因为这个呢是李靖得来的，李靖舍死忘生得来千年露台草，我又搁上手乌人参配制而成，练了50粒。我的意思呢，李靖分20粒，咱哥仨一人10粒，不知公平合理不？贺无魂、邢无影一听，连连点头，哥哥你说的太公平了，咱就这么地。好好，这个都带到身上啊！我李靖啊，这20粒归你了。不，师父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怎么能贪20粒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看我说了吗？你舍死忘生得的，应当多分10粒。下次我也不敢要。如果老师这样，这么办吧，我再留出10粒给我兄弟徐茂公。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好吧。那你就留10粒，这10粒留给你兄弟吧，拿小盒装着保管起来。书说简短，打这一天开始，徐德言传授他们怎么服用这仙丹。光练出来不吃哪行啊，每个人服用了5粒，您别忘了这茬啊，每个人服用了5粒仙丹，这下发挥了作用了，平时你觉察不出来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除了徐茂公那10粒之外，他们每个人还剩下5粒，比那保管金银财宝还细心呢，都搁到被人不知道的地方。3年到了，这天李靖起来刚要去练功，小道童出来了，师兄，三位老师有请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李靖一琢磨，往天这练功呢，不管什么事老师也不耽误，今儿怎么不练了？迈步进屋了，师父一看三位师父都在这坐着呢，贺无魂的病早好了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徐德言看了看他，静儿近前来，师父跪下。李靖一琢磨，我哪儿犯错了，怎么大清挨早的就挨罚呀，赶紧跪下，心里噔噔直跳。但听师父的语气不是责备，孩儿啊，你一晃学艺8载挂零啊，学的不得灵了。孩子，要说你一夜已成有点夸大其词，但是凭你现有的能力拿到江湖上是绰绰有余啊。 光关着门练不行，得到江湖去闯荡闯荡，广泛接触接触各界各行的人，长长知识，然后总结经验，再继续练功，也不为迟晚。我们哥仨都商量好了，明天你走吧。啊，嘿，李靖是毫无觉察呀，没想到三位老师撵自己下山，真是意想不到啊！李靖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，师父，弟子舍不得离开你们三位。邢无影说话了，李靖啊，你怎么这样，大小伙子泪不轻弹呢？天下无不散的酒席呀，你听说谁在师父面前一呆呆一辈子，那样他也没有出息啊。我们哥仨商量好了，让你明日下山独闯江湖，有何不可呀？此事已决，没有更改了，通知你一声，今儿别练功了，把东西准备准备，明天好走啊，听话。是，贺无魂说话了，好啊，不要难过，不越学妇人之仁啊，掉眼泪干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嘛。我们哥仨教你为什么，就是教育你成人，你越露脸越有名气，我们哥仨越高兴，是不是呢？你年纪轻轻的，能叫你在这守一辈子吗？另外我们哥仨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日下山去吧。是。徐德言又说话，李靖啊，这次下山为师说的话还要重复一遍。一，你与清福无缘，与洪福有份，这话你懂吗？师父的意思说我不适合出家，我适合还俗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对呀，你与清福无缘，你不适合出家，你还得还俗，从明日下山开始，你把衣服换了，嗯，常人什么样你还什么样，为师把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拿下去看看长短肥瘦如何。哎呀，老师真细心，那换句话说，又当爹又当妈呀，真不容易。李靖掉着眼泪把包袱接过来了，沉甸甸的薛墨兰衫里外的衣服全有啊，什么时候做的不知道，谢谢师父。这是一。第二，李靖，你年纪轻轻，而且长得堂堂一表，不愧是个美男子啊，孩儿啊，就因为你长得好，恐怕你要找麻烦啊，因此为师着重告诉你，你不要亲近女色，你懂吗？不管任何人勾引你，你不准动心，你更不准勾引旁人，严禁淫字。如果在这方面你要不守正道，不听老师的嘱托，远在千里之外，要儿的狗命，懂吗？是，弟子记下。邢无影说话，孩子，方才你师父说的一点不假，你长得太漂亮了，容易招惹是非呀！啊，别忘了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呀。只要你心端正，就能以正驱邪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千千万万记住这一条，咱们门户当中头一个严禁的就是淫字。要仗凭着你有能耐，你要做出不法的事情来，刚才你老师说了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我们也不能让你活着，不能留着你这个现世报。弟子记住了，我不是孩子。贺无魂说话，李靖啊，你那两位老师都说了，我不必多讲，总之矫正不怕邪歪，千千万万守住本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徐德言又说，第二， 不准妄杀无辜。小子，你现在能耐可不小啊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无一不精，特别是你的腾蛇剑，神出鬼没，一般人不是你的对手。你别觉得年纪轻轻，有三位老师的真传，听不进旁人的话去，哎，骄傲成性，随便杀人，随便伤人，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你要滥杀无辜，伤了好人，为师也绝不答应。到了那时，收回腾蛇剑，断去师徒之情，你懂吗？弟子牢记不忘。这就是好孩子。还有一样，这酒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啊。你烦不烦这个酒？但这无酒又不成席，点到为止。千万不要说变成了酒仙了，烟酒误事，烟酒乱性，为师绝不答应。师父放心，我对酒没有什么好感，实在过不去了我就喝上点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是滴酒不沾。好，行啊，也就是这几样事儿吧，你要牢记在心，下去准备去吧。
是。
李静擦擦眼泪，拎着包回到自己那屋了，这心里是胡思乱想啊。哎呀，我要离开西洞庭山，自己独闯江湖，将来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能闯到什么地步呢？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。原来还不服不忿，一旦真要离开了，觉得心里没底呀。可又一想呢，有山靠山，无山独立呀。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老师说的真不假，有出息的孩子就得闯荡。他又把衣服换上了，倒装脱去，换了俗家的衣服，好嘛，靴帽蓝衫正好合体。李靖可乐坏了，哪知一场大祸就在眼前。